请翻开《菩提道次第广论》第54页。上礼拜啊，我们进展到这个修习轨理的第二个啊，要破除邪执的分别。这一大段主要就是在强调闻思修这个闻思的重要。如果没有闻思，纯粹只有止修，那就等于是盲修瞎练，没有方向，那这是危险的。那我们继续来看54页倒数第二行，又说一切分别是相执故，障碍成佛，弃舍一切观察之修，此为最下邪妄分别，乃是支那和尚堪布之规。好，我们看到这边，这里就是在强调，如果我们对于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在整个修行来说，闻思如果不强调，认为它是个执着，而纯粹就直接开始做止修的功夫，认为在修行的时候，正修的时候，什么分别都不要起，只能做这样子的功夫，那么其他的思维比如说对生死无常的思维，对因果业果的思维，对于菩提心的思维，这些呢都把它认为是执着相执的话，假设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这是最危险的邪妄分别，最大的错误。那么这个是在那个时候，在西藏，我们汉地跑去了一个和尚啊，他们是称为我们叫支那和尚堪布啊，支那的和尚堪布，在西藏他们这样称呼那一个和尚。那么若依照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属于禅宗里面修错的这个错误的修行方式的出家人跑到汉地去教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依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禅宗里面有些人他会也是会针对这一点，认为什么都不能有分别心，结果把一般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这个教理的思维，他禅宗都如果错误的修行方式，会认为这些都要放下啊，教理不要看，佛也不要念，那这样子就危险了。综合八大师就在这里，又是要破除这个这个错误的概念，所以他重新强调闻思的重要。好，我们看最后一行，破除此执于止观时，知当广说。在后面止观的时候，毗婆舍那跟奢摩他会更仔细的来谈到如何破除认为闻思不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错误概念。来，下面又此邪执障碍敬重诸大教典，就是这个邪执呢， 这种错误的执着，认为文思修的文思不是很重要，跟修行没有关系，这样子错误的执着呢，障碍了对于诸大教典的敬重，对于许多佛陀所讲的经论的敬重啊，都会障碍到。下面，以彼诸教所有义理，现见多须以观察慧而思则故。就是佛陀所讲的许多的教典，都需要以观察慧，就是我们闻思，闻跟思，听闻在思维，然后这样子的观察而产生的智慧，那才是重要的。好，诸思则者啊，五十五页第一行中间，诸思则者意见修时无所虚故，又此即是圣教隐没极大因缘，以见诸大经论非是教授心不重故。如果我们这样子的执着，就会认为说这些思则的这些思维在正式修的时候不是很重要，无所虚故，修的修行的时候是有另外一套方式，闻思本身不是修行的一部分。如果认为是这样子的话，无所虚故，闻思本身在正式修的时候是不需要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此即是圣教隐没的极大因缘，这就是佛陀的教法会这样子的隐没下来的最大因素啊，极大因素啊。为什么呢？因为已见诸大经论非是教授，认为所有的佛陀所讲的所有的经论，诸大经论、大经论都不是教授，非是教授，我们心呢就不会去重视它啊，认为正修的时间，正修的时候有正修的方法，闻思呢跟修行没关系，那这样就是很大的错误了。不过这一点在国内也有许多修行的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如果说没有去读经论的话，至少要多听善知识的开示。好，如果自己本身对于文字会有障碍，好，那更要多去听善知识的开示。如果本身懂文字，那更要听善知识的指导。所以在古代的修行，他们本身参访很重要，他们一定要去找到师父，跟着师父身边听师父教授，因为古代又没有录音机，好，所以他们一定要去听经。好，像以前那个地前老和尚，好，哦，他们那个讲课一讲都是上几百人在现场听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录音机啊，你要有一堂讲经，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听经，只要有哪个地方有讲经，好，那些居士们，好，法师们，甚至很多都是法师，再远都会赶到，好，赶到那个地方就是去那里挂单，好，在那里听课。所以开一门讲经的课，所以那时候的法师讲经的法师是很辛苦的，他同一部经必须重复一直讲，讲一遍讲两遍，所以同一部经能够讲到四五遍以上，在他一生当中讲四五遍以上是一定的，几乎都会这样。对讲经的法师，为什么呢？因为要赶快要传法，要把佛陀的法要传下去， 所以听经思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以前的人文盲又占一大部分，我有看到一个记载，好像是正那个金山寺啊，大陆的金山寺，那是几百个人，几百个出家人里面懂文字的只有十几个，会写文章的只有几位，个位数，会写文章的就个位数出家人哦。所以你看在那个时民国初年，我讲民国初年，你看所以那个时候的素质素养，你要真的要讲到修行，所以他们每次开堂经，所有来听课的所有出家人里面，你说每个人都认识字吗？不可能，大家一定都几乎看不懂前面的字在讲什么。可是呢，他们一定都全部几乎都会到，为什么？要重点善根福德因缘。而且法师讲课通常都会讲修行怎么修，重点放在哪里，哪一些是问题，哪一些是好是危险的，好，那这些都会在讲课的时候会讲到。所以听经的人呢几乎都会觉得法师在讲他，哎，这师父怎么讲到我心里去了，这是我犯的问题。所以几乎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哎，好，就是正好讲到我自己的问题。所以在古代，他们任何一个人，不管你认识字不认识字，就是听课。那你常保的听课，你都会听到观念，你这样修行就不会有问题。我们自己的个性就会慢慢改，贪嗔痴就慢慢放下。如果没有听经闻法，那这样子盲修瞎练，每天都只是做事，那就很危险，那跟世间人没两样，跟世间人没两样。所以这文思啊，是所有的修行里面啊，它等于是一个精髓，一个我们概念，我们一定要正确的概念，所以它让我们有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文思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第三行，55页第三行。如是修道有思则修，即不思则止修两种。好，就是说这个修行这条路，它有思则修跟不思则止修两种。这个就是所谓思则修，就是底下有讲，难如何者思则修也。啊，什么叫做思则修呢？即如何止住修也。啊，是怎么样才叫做止住修呢？仅当解释。啊，现在这边就下面做解释了。如是知是修习净性，即修暇满亦大难得，始末无常，业果生死过患，即菩提心，须思则修。好，这里呢就在讲，如于知是修习净性，对于善知识，这个知识是指人哈，善知识啊，对于善知识我们要修习净性啊，就是要有清净的信心。我们跟着一个师父或是跟着善知识身边，都要观功不观过啊，要多去看他的优点啊。如果常常保持着这样子学习他的优点，那你每一个很多诸大善知识几乎都是你很好的善知识，你就会学到他很多的优点。但是每一个善知识他毕竟不是圣人，不是啊，很多他不是圣人， 那如果说你一直观过失，那你这样子好的一面你都没办法修到了。所以一定要清净的三智识，最大的重点就是学习这三智识的优点，它的长处。那么它还没有修圆满的缺点这部分就不是很重要。我们要常保这样子个敬重心、恭敬心，那这样子观功，观其功劳，不观其过失，那对于这个如意知识修习净行，这一点就可以圆满。下面即修暇满，亦大难得。这是暇满人生难得。我们现在能够修行，做三宝弟子，甚至于出家，好，还有闲暇的时间，还可以好听经闻法。不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能够听经闻法是比较容易啊，古代是很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现在，以前古代的人听经闻法就很认真的就在那，好，很用心的听。那我们现在人学佛啊，因为这个媒体各方面都很方便啊，那这个更是暇满了，有暇闲暇啊，你只要有空的时间上网点播，马上就可以点到你想要的了。所以这个就更要珍惜眼前的这个方便。那我们要去思维暇满人生难得，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好因缘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亦大难得。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哦，这么好的这个休息环境哦，在全世界没有找不到的了。其实你们仔细想，真的找不到了。我们台湾的环境还比大陆好，真的还比大陆好。他的知识，我是说学佛的环境比大陆好。好，你看他的那个善知识多，好，那这个传播媒体也完整，好，然后呢，啊，这个修行呢也稍微比大陆比较起来，感觉，啊，也扎实，比较扎实。那么，如果就整个佛法的弘扬上来看，大圣、二圣在台湾比较圆满。然后以所有的留下来的经论来讲，汉文字的经论保存的又非常的完整，好，而且我们这个大圣的教理流传在就是汉传的大藏经里面，大圣的教理保存的非常完整。那我们这么有福报又懂得中文字，中文字是全世界哦很难学的其中一个文字呢，它可以跟梵文字，就是中文梵文，好，这两种是非常难学的，其他文字都还比较好学，但是我们中文字是非常难学的。那个老外哈，学我们中文字学得很困难，头很痛。我常常问那些好来我们台湾学中文的国外学生，好，尤其出家人，哦，他们说中文真的是很困难，哦，真的是很困难，比英文困难太多了，啊，比英文困难太多了。我们的中文的难度很高，所以你看我们佛学的经论哦，都是文言文存在我们大藏经里，我们本身又具备文言文的基础，大家真的要很珍惜我们现在有的条件呢，学佛的条件呢，啊。现在大陆都在反省那个简体字的问题，因为很多资料都是繁体字，所以他们现在又在很多在慢慢的在酝酿这个繁体字又要慢慢的去让更多人知道。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我们古中文中国的文化古代的文化就能够更清楚。所以我们台湾哦真的是条件太好了，啊，条件太好了。 所以这是侠满中的侠满啊。哦，侠满中的侠满呢，真的是这样，大家要好好的，哦，要更珍惜，好好的用心。好，虽然这个经济上，如果假设我们知足一点，我们台湾，我们的心里面啊，很多很多，我们不要太去想到太许多一些不圆满的地方。啊，如果我们知足一点，我们心啊，把心安下来，好好的用功，哦，好好的用功。好，下面我们再来思维死末无常，生死无常，什么都带不走。那我们时间那么的短，寿命那么短，那么短的时间拼命赚来的东西又带不走，死末无常。业果，我们一生赚来的赚这些财产，赚这些感情，赚这些，就是人的一生就只有事业、感情、家庭，那这些过程都有很多的业果在里面。如果我们又造了恶业在其中，那又更辛苦。生死过患，生死过患就是指这些了，生生死死，恩恩怨怨，一这些到未来都又要再重新历史再演一遍，所以了脱生死是非常重要。然后再思维菩提心，这些呢都是要思则修。如果不好好的用心去思维，那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去净化我们的身心呢？好，所以下面这边，位于此等虚人，令心猛力，恒常变改其意。好，此若无者，则不能灭此之唯品，不净等故。好，就是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思维这个生死无常，以及因果业力的可怕，生死的过患，菩提心的难得，我们要这样子用心的位于此等，对这些要思维修的内涵，需要令心猛力，让我们认真用心的思维。令心猛力就是很猛力的思维，常常去思考。我们要把这个吵架的时间哈，跟人家计较，好吵的时间，好要给他赶快要去思维这个因果业力的可怕。你这样的话，我们的个性会比较快改，因为那个业力，那个因果业力真的是非常恐怖的呢，非常恐怖的呢。我们为名、为利、为面子，尤其是为面子。经常那个一口气冷不下来都是面子，啊，都是面子，啊，所以我们常常思维这些因果业力的可怕，令心猛力，赶快的改变自己，所以恒常变改其意，能够用心长久，能够彻底的转换自己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如果此若无者，如果这些都没有这样思维修的话，就不能灭此之唯品，你不能灭掉我们的这些过患，贪的过患，嗔恨的过患，我们贪不到的就会去嗔嘛，好，然后这个人不高兴，对你不顺你意啊，我们就会嗔恨。这个藕益大师哈，他在十大爱行里面就有讲，十大爱行啊，障碍的爱，十大爱行里面讲，他说人情不顺我意的话，那事事不顺我心哈，不会顺我们的心，这个人不见得能够顺你的意，好，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我们常面对这些，我们才有办法警觉自己，要改变自己。好，如果这个人一直顺我的意， 都听我的话，每一个人，每你周遭每个人都是顺你的意的话，那你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慢慢慢心就越来越重，傲慢就越来越重，傲慢了就越来越重。如果就不知道检讨自己，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以前那个唐太宗他不是有一位魏征吗？这宰相魏征啊，这个魏征往生的时候，唐太宗就讲说啊，我失去我的镜子。大家知不知道那魏征怎么觐见这个唐太宗啊？有一次呢，在那个早朝的时候，魏征认为唐太宗这件事情实在做错了，那么他就一直说皇上啊，你不能这样做，好，哎，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那唐太宗不理他，说你不能，他就不理他。啊，这个魏征呢，他也知道皇上这样做一定后果会很惨，他就继续觐见。唐太宗叫他不要讲了，魏征还继续讲。他讲到唐太宗说这个早朝罢朝啊、早朝就结束了，就魏征还走上那个阶梯哈、啊，跟着这个皇帝哈、啊、进入寝室。从那个一路上一直讲到皇帝要躲起来，好，唐太宗要躲起来，你看觐见到这种程度。啊，后来唐太宗在想说啊，他在想反省一下，哎，也对了，魏征讲的也对了。后来准许魏征，好，准他的奏，好。如果还好，唐太宗他愿意接受人家的进言啊的觐见。你才有那时候唐朝的那个盛世、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借着外境要来改变自己的个性，你我们这样子我们的人生哦才有办法今生的活才活得有意义的。好，下面不能灭此之为品，不敬等故，就是对于法不恭敬，对于善知识不恭敬，对善知识不恭敬。不过刚刚讲这个唐太宗皇上对魏征哈、啊、这件事情，不适合用在师父，就是弟子对师父哈、啊，这个是不适合的。为什么呢？因为弟子跟师父之间，他不是那个问题，那个是一个教导出离生死的，教导出离生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面，他必须要非常的恭敬，啊，对善知识。是必须要非常的恭敬，所以这个不敬是很危险的事情。他觉得他自己对，所以他不是世间的东西。师徒之间，善知识跟学生之间，他不是世间法的问题，他是真的是要了脱生死的，大家是要修行的。好，好，下面岂如是性？唯须依赖烁烁观察师者修故，如以贪敬者多争议可爱之想，则能生起猛力之贪。好，看到这边就是我们要起这样子的心，唯须依赖烁烁的观察师者修，我们才有办法灭掉我们的贪嗔痴这些唯品，好，这个贪爱世间的唯品，财色名食睡，贪爱这些的这些问题，好，我们才能够灭除掉。好，像我常讲的不净观，是不是真的认真去不净观呢、啊？好，而我们常讲的对于名利的放下，是不是真的认真去放下呢、啊？这些都要仰赖烁烁思维观察而修。这里面提到，如于贪敬，若多争议可爱之相，则能生起猛力之贪。这是说，我们对于贪这个境界啊，如果若多争议，若增加这些贪的境界的这个啊，若多去贪，若去执取这些可爱之相，啊，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叫可爱之相，你欢喜的， 好，你不管是欢喜什么，哈，贪着古董，或是贪着，好，这个看你喜欢什么，啊，那这些贪着呢，你喜欢的这些可爱的东西呢，都会让我们如果放逸、争议，让它去放逸，那就会升起猛烈的贪，啊，那这就很危险。即欲怨敌，若多思维不悦意想，则能升起猛烈嗔恚。好，如果说对怨敌啊，我们的恩，这是恩怨的这个敌人呢，啊，如果对怨敌呢，我们一直在思维他，跟思维他的这个对你的伤害，一直去气，然后不断的去在心里面啊。就是这思维他不愿意向，就是思维他伤害你的那一部分，啊，那如果一直反复的在我们心里面去思维，就会升起猛烈的嗔恚。是故修习此诸道者，镜像明显不明，皆可难须心力猛烈恒常，故应观修。好，就是我们如果要断掉，要休息，让这些贪与嗔啊，好，都能够，好，都能够慢慢的断除它，不管这些境界是明显不明显，在我们心里面都要经常的把法义，好，生死无常、因果业力、生死过患、菩提心等都要拿来思维，要猛烈思维。恒常的思维，好，这样子的话才有办，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改变这些，好，改变这些问题、这些过患。那如果你这些改变不了，你就直接打坐了，那就很危险了。好，大家千万记住哦，如果这些没有这样思维修，你心里面没有平静到某一个程度，你就直接在那里静坐。那这个在不正，在没有正确概念下的静坐，那所出的你的这个，因为你内心没有转化嘛，好，内心没有转化嘛，那你因为你心呢不是属于啊，不是属于，如果说他这个人心是比较不是很正的，好，如果心呢是比较属于阴邪的那种不是很正派的人，你这时候一打坐。好，那也很容易会出问题。好，那你得到的定又是邪定，好，不是正定。那又跟会跟这不是顺解脱道。好，那这样子会跟那个好这个邪的方面去相应，那未来是危险的。好，我们看下面。若心不能注一所缘，于一所缘未令如欲，堪能住故。修止等时，若说观察住心不生，好，故于尔时则须止修，于止观时，此当广说。好，就是说，如果心不能住一个所缘，就是他心定不下来。散乱，好，散乱，则于所缘，对于你所要专注的那一个点，那一件事情，未令如欲堪能住故，为了让你心能定下来，你想要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你就能够满你的愿专注在那件事情上。比如说看书，好，有些他没有定力看书，他就看一看，他就心很烦躁，就想起来到处跑。好，那么有些人呢，他对于某一件事情呢，他没有办法固定在那里固定很久，没有办法。好，那么这样子呢，就是心呢，他不能无法堪能住。好，他这堪能安住，这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定它是有它的啊 我们是需要去训练的。那么训练这个定呢，之前呢，你一定要有思维修、观察修、思维修。那么在有观察修、思维修的时候，那我们呢也要同时的也要修止。所以这里讲修止等，这个呢就是包括了打坐了啊，静坐啊。那静坐的时候头脑都什么都不要想啊，好，就按照你静坐的法门，看是数息观好，或是随息好，或是心在住在一个定境上好，心就住在一个所缘上，都不要动。那么这个呢叫做止观止修好，修止好。那这个在后面止观的时候会用心的会去讲。若说观察住心不生，假设你在打坐的时候，你还在思维生死无常，头还在动，头脑还在动，脑波还在跑，好，还一直在动，好，心静不下来的话，那这样住心不生，你的清安禅定呢就生不起来。好，故于尔时则需止修，所以你这时候呢，你就需要止修了，好，就需要止修了。好，这个在后面。生摩他的时候跟毗婆舍那时候会讲好，所以止观的时候会广说。好，好，下面倒数第三行，五十五页倒数第三行，又有未解持力者说凡智者为应观修，凡孤萨离为应止修，此说亦非，以此意义皆虚恶故。好，我们看到这边就说又有另外一个不懂得这些文思修的道理的人啊，他就有另外一种啊理论。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凡智者就是一般的很庸凡之人啊，他呢才需要观修。意思是观修是程度差的啊，那比较差比较钝根气的人才需要观修。凡孤萨离唯因此修，什么叫孤萨离呢？就是那种依照我们现在讲就类似头陀行的苦行僧，苦行的人，认真苦行的，这不是一般苦行哦，是那种很认真苦行，然后他根气又很利啊，这个呢叫做孤萨离。好，那么这样子的人呢唯因止修，他只要止修就好，他就不要去思维了，不用思维了。好，但是这样子讲法此说亦非啊，事实上这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连大菩萨都需要观修，许多的啊，在经论里面常常都会谈到这个啊，即使他开悟的人，他到后来你要一步一步往上增上，都得要思维，都得要思维啊。